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转女身经》。上次学到这个前边 说法之后呢，有12000天人跟人呢，由于先世所种的善根成熟了，都发了这个菩提心。我们接着往下来读啊。尔时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释提桓音衣服璎珞。这个女童从这个母幼邪化生之后啊，站在一个大莲花上，释提桓音看到之后呢，就向她献上衣服璎珞。当时这个小女孩没有接，到佛问了她说：你为什么要那个在胎中就合掌听法呢？欲有所问。这个女孩说了很多的原因，通过这一番这个说法呢，有很多人发了菩提心。这个之后呢，世尊就跟这个女孩说呀，说你可以接受这个第十天布施给你的衣服璎珞。这是世尊提起这个事儿来了。女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受。不堪受就是我不能受。这个堪有堪能、堪忍、堪受。我不能接受这个他的布施。所以者何？供我志同，应同衣服璎珞庄严。就是说跟我志向相同的这样的这个衣服璎珞呢，我才能够穿。而此地势愿求小志。但是这个地势，就是现在这个地势啊，他发愿求的是小智，小智就是小乘的智慧，就是他想成阿罗汉。所乐卑下，他所喜欢的呀，目标太低，哎，他喜欢小乘，他没有学大乘，所以呢，厌患生死，就是小乘。小乘这个法是这个总结成四个字，就叫法有人无。他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五蕴是真实有的，只是在我们这个五蕴身里头呢，没有一个我，叫法有人无。他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有的呢，他就厌患生死，因为他认为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觉得真有苦，这个身体啊，什么吃什么贪嗔痴，反正他认为真有烦恼，真有苦，所以他呢厌患生死，对这个生死非常的害怕，非常的讨厌，常怀怖畏，就是很害怕这个生生死死，是这个生老病死，这些非常害怕。为什么他害怕呢？因为他认为这个生老病死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害怕。欲速入涅槃，因为他认为这个真有生老病死，他认为这个真苦，非常害怕，所以他就光想赶紧入涅槃，远离这个生死。这是小乘这个学的这个不究竟的法，本来是这是一个梦，是人法都空的，这个梦里头都没有的，但是呢你给他这个只能发小乘心不能发大乘心的人，你讲这个人法皆空是梦啊，他是不接受的，所以呢佛只能给他讲说，就是他就问佛我怎么断烦恼，佛就只能跟他讲说，实际上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轮回的东西，这个你执照这个我呀，就有贪嗔痴的烦恼，你不知道有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只能给他讲这么无人我这么一点佛法， 那个没有法我五蕴皆空这个大法呢，你给他讲他不接受，他这个前边没有这个善根，所以呢他是小乘心，就是认为法有人无，这个呢就是赶紧要躲开这个法，要入涅槃。恒从他边听受法要，所有慧明唯独照己，不及他人。这个这就是说这个小乘的这个智慧啊，他只能照自己，只能利益自己，他利益不了别人。这个说法呢，就是一般我们说小乘是自了汉，哎，只能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他这个不能度众生，他这是度不了众生。这个话呢有很多人是误解的，这儿也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人说小乘阿罗汉也那个也说法呀，也度人呐、啊、也让别人去这个学佛去证阿罗汉，这不是也度人吗？这个这儿说他这个是自了汉，不能度众生啊，不是指的他在这一生的时候他不愿意利益别人，不愿意布施，不愿意说法，不是这个，不是指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人修小乘，这个最后证到阿罗汉，这一生他在这说法，然后呢他就证了阿罗汉之后啊，他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就要入涅槃。入涅槃就是灰身灭智，就是把这个身体也要四大分解了，哎，他要用神通把它分解成地水火风，哎，身上出火，身下出水，什么把身体分解了，然后呢这个灰身，这就是把身体分解了，然后呢灭智，就是人也在这个世间上就找不到了，实际上他是在这个三界的僻静处入常定，入一个常定近似于灭金定的常定。这个入涅槃呢据说是八万大劫，这样的话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了。你想一个人修小乘最终证到了阿罗汉，然后入了涅槃，他怎么利益别人，他怎么度众生？他只能利益自己，就是说他入了那个灭尽定，他没有烦恼了，前七十都不起，哎，没有烦恼了。我打个比方就说，就好像他也是在我们梦中的众生，但是佛教了他一个方法呢，他把我执一放下，他八风吹不动，他心不动，他这个能入定，哎，能放下我执，这样呢他入了一个常定，就等于是在梦中呢进入无梦睡眠状态，他不做梦了。你不做梦了当然就没有烦恼，哎，假说为涅槃，这不是真的涅槃。真的涅槃得像心经那样，像观自在菩萨那样，要照见五蕴皆空，要远离颠倒梦想，要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才是真正的到彼岸，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小乘这个涅槃呢不是真正的涅槃，他八万大劫他也要出定，出定之后呢他还是在这个梦没醒，还是在轮回当中。所以呢这个说小乘自了汉不能度众生，是指的他这件事儿，就是说指的他这一生他修小乘证阿罗汉入涅槃，一入涅槃只能利益自己，自己断烦恼了，哎，八万大劫，但是呢不能度众生。你入了涅槃了，你连那个知觉都不起，梦都不做，你怎么度众生？是指的这样。所以说所有慧明，小乘所有的智慧唯独照己，他只能断自己的烦恼，不及他人，他不能利益别人，是指的这个小乘整个这个修行的路子，哎，不能利益了。然后前边这半句呢说恒从他边听受法要，意思就是说这个小乘人呢、啊、他就靠永远是靠听佛说法，他才知道这个怎么修小乘，怎么这个怎么证涅槃，才能学小乘法。哎， 他没有能力他去独创说法，他只能是有佛出世有佛法的时候他去听，从这个佛那儿，从别人那儿听受法要，这样呢他才能够修小乘法。说大乘不是这样吗？大乘不是这样，大乘呢，你我们发菩提心，我们跟佛学，然后呢我们这个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我们老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五蕴皆空，老说这些破坏梦的这个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哎，你老加强这个清醒意识，老说这是梦，这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你老熏习这些佛法的种子，这个佛法种子呢，它是破坏这个梦的，它不是帮助你升起这个梦的。这种佛法种子积累够10%之后，你就证到一份法身，就照见五蕴皆空，哎，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成初地菩萨了。然后你再接着学佛法，熏习20%的佛法记忆，就是2谛、3谛，最后100%全部染污种子都换成佛法的清净种子了，你就成佛了。你成佛了，你就可以在没有佛的世界上，在没有佛法的世界上，你就可以成佛然后说法。所以修大乘的，修菩萨行的，他最后能成佛，成了佛之后他就能说法，他在任何这个只要因缘成熟，有这个能听法的众生的世界上，他就能够示现八相成佛，就能够说法。大乘成了佛，能够在无佛的世界上说法，能度众生。小乘就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小乘是永远是他得升到那个有佛，哎，有大乘菩萨成佛的那个世界上，有人说法的世界上，他去听佛说法，听别人说法。现在这两句话的意思，正确的意思比较深一点，我们解释一下，大家要这样来体会。为什么说恒从他边听受佛法，就是他自己永远说不了法，哎，他成了阿罗汉入涅槃去了，他也说不了法，他不能这个在无佛的世界上建立佛法，成佛说法，所以他永远是得找佛，哎，去听法去，所以他叫声闻乘，哎，他得听佛的声音，闻佛之声，才能够得解脱，所以叫恒从他边听受佛法，他老得这个找佛法听，他不能自己讲佛法。所有慧明唯独召集不及他人，就是指的他学成了，最后成阿罗汉了，成辟支佛了，那他就要入涅槃。为什么他非要入涅槃呢？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涅槃，他必须得入那个涅槃，就是去入那个常定。他如果不入那个涅槃，他就在这个生死里头、轮回里头啊，他就有可能退，他这个罗汉果呀是会退的。哎，他老在这个污染的这个生死里头，他有这个退的可能，一退。有的那个佛在世的时候，那个罗汉就有的来回退好多次，哎，他这个果呀不是真正的果，真正的果那是不变的，那是不退的，哎，他这不是真正的果，所以他得入了涅槃他才能保住他这个果。所以这个小乘法呀不究竟就有这些不好处。所以这个女孩子就说呀，这个帝师啊，她现在追成学的是小乘法，她这个低下不行，哎，如植草树欲渡江河，不能为人做净福田。就好像这个渡江河呀，这个帝师学的这个小乘呢，就好像他绑了一大捆草，哎，渡江河呢他只能自己抱着那一捆草渡过去，只能渡他自己，不能为人做净福田，他不能渡众生，哎，不能救别人。永离诸佛清净智眼， 他入涅槃去了，八万大劫永离诸佛清净之言，连佛法都听不到了，是不是啊？你入那灭尽定前七世不起，连佛法有佛出世没佛出世他都不知道，哎，连佛法也听不到了，不能晓了诸众生根，上不能知佛法，下不能度众生，哎，这个小乘果，你说他实际上他入的那涅槃，整个是浪费时间，整个。但是呢，他没有那个善根，他发不了这个成佛的菩提心，你没办法。所以佛是实在没办法给那个发不了菩提心的人呢，没办法让他叫方便说法，假安立一个小乘的涅槃果，让他先修一修，先证一证，总比这个六道轮回学这个外道好，是吧？总是学了一点佛法，哎，没有人我也是佛法，哎，能断烦恼，能断一段烦恼，也是先让他学点佛法，种点善根，等着他八万大劫出定之后呢，再给他继续说佛法，然后让他回小向大，让他发菩提心。法华经就说了，实际上只有一乘能够解脱，只有成佛才能够证真正的涅槃，真正断烦恼，真正彻底这个出离生死轮回，只有一乘，没有二三乘。哎，那就是先让他发个小心，学点佛法，出定之后呢，再给他回小向大，是这样的道理。世尊，我今着坚固铠，就是这个我现在呀，穿着特别坚固的铠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发菩提心，我是要成佛的，这个愿呢已经不能动摇了，已经不退转了。哎，就好像我上了战场穿着坚固的铠甲呢，你别人已经不能伤我，已经不能干扰我，已经不能这个就是破坏我了。意思就是我发大乘心呐，已经不退转了，我要成佛，这个已经这个没有问题了。哎，就好像穿上铠甲，别人不能动摇我了。愿求大乘，欲饶益一切。哎，我是要修大乘，我是要度一切众生的。哎，我不入那个小乘那个涅槃。集大法传，度未度者，我要像这个大法船一样，哎，要度这个没有得度的众生，我都要度他们。求自然智转于法轮，哎，我追求的是佛的，就是应该一个人能够本来能够达到多高的那个最高的智慧，哎，我是要把一个人的最高的智慧全部都证到的。哎，要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然后呢，我还要转法轮，我还要去这个告诉别人佛法，我还要度众生，不与他人有所希求。哎，我度众生呢，我实际上我也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度，因为众生都是梦中的那个假象。哎，所以呢，不与他人有所希求，哎，不认为是真有众生可度。以如来智而自庄严，我要用如来的智慧来打扮自己，哎，庄严自己。亦令一切悉得诸佛清净之眼，我不但我自己要成佛，哎，也要让一切众生呢都得诸佛清净之眼，都成佛，都得佛眼，哎，我跟众生共成佛道，这是他的愿。世尊，我从彼国来生此间，就是我从那个他是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原来不是娑婆世界的，是另外的国土。哎，这个国是指的三这个佛国。哎，它不是这个释迦佛国，就是我们娑婆世界是释迦佛的度化的国土，它是从另外一个国来生此间，遇见如来释迦牟尼。我来这儿呢是为了见这个释迦佛， 礼拜供养听说法耳，我是为了来这儿供养释迦佛来听说法的。彼佛就是那个国，我那个原来在的那个国家的彼佛世尊，自当于我依附璎珞，璎珞，哎，那个国的那个佛呢，他自然他会送给我依附璎珞，使我着之。哎，尔时众会诸天人等，皆作是念，都这么想，说此女来处世界名和。因为他说了他那个国有佛要给他送衣服，哎，这个姑娘来那个来的那个世界，她是哪个世界的？去此近远为在何方？那个世界离我们这儿远呢近呢，在什么地方啊？彼国如来复名何等？他们的佛叫什么名字？今为现在说法教否？就是现在这个佛说不说法呀？哎，你这个一个佛他有他的画图，他说法的时候少。你看我们释迦佛，我们这个画图释迦佛就说了80年法，然后这他的法还可以流传10000多年，然后就没有法了，然后一直到下一小节，哎，弥勒佛才这个有八相成佛，才有佛法才说法，所以说法的时候少，那个无佛法的时候多。所以他就想那个国的如来他现在说没说法呀。尔时世尊知此众会心之所念，告舍利弗言，东南方去此世界，过36那由他佛土。就是这个姑娘来的那个世界啊，是在我们的东南方，有多远呢？是36那由他，那由他昨天我们说上次说了是千亿，哎，36000亿佛土，过36000亿佛土，这一个佛土有多大呢？至少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哎，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有10亿个这个我们这样的小世界，哎，有世界名静住，哎，东南方过36000亿佛土那么远，有一个世界叫做静住世界，佛号无垢称王，如来应等正觉，哎，那个佛土的这个是无垢称王佛在那儿呢度化众生。后边说的这三个佛号是从佛的10个佛号里头说出来三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如来，一个是应供，哎，佛是应当供养的，世界上最这个供养可以得最大福报的。这个法师呢他就广义了一个字应，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就是佛的那个智慧。今现在说法，哎，这个佛现在也在说法。舍利弗，此女从静住世界末来生此间，这个姑娘呢从那个在那个静住世界末就是死去，就是灭度了，哎，来生此间，如果是凡夫那就是死了，如果是菩萨，哎，正道初地以上的菩萨，那就是在那儿就是化现，哎，化现在那儿入灭，然后呢来生此间，欲成就众生，来这儿度众生来了，意欲礼拜供养于我听说法教，也是同时呢来这儿供养佛听佛说法。佛说是以九位九之间，彼无垢称王如来发悯念心，既以神力送诸菩萨所着衣服璎珞庄严来在女前。就是佛说完这个话之后啊，很快这个无垢称王如来呢就用神通把这个女孩子所穿的衣服璎珞各种打扮需要的东西啊就送到这个女孩子面前了。 悬虚空中，这个伊芙璎珞就在虚空当中出现了，又出声言，这个又能听见这个佛说的声音，这个佛像没出现，就光衣服，哎，还有这个佛的声音说：“善女，净住世界无垢称王如来，前此衣服璎珞与女汝，哎，汝可着之。当如此间诸菩萨等，哎，你看这儿的菩萨都这个有衣服璎珞，哎，你也穿上。若着衣服璎珞庄严，即时劫得具五神通，汝亦婴儿。”说你穿上这个衣服之后啊，就可以有五神通了。其女尔时于虚空中取衣服璎珞，即便着之，须臾之间，衣服璎珞出妙光明。他一穿上这个衣服璎珞，一戴上那些装饰的东西啊，这些衣服璎珞都就出了这个非常大的光明，除如来光，就是如来是有这个身光的，除了如来的身光，其余梵世护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复现，就是他的这个衣服的光啊，除了如来的光他这个比不了之外，那个梵天不是也在吗？帝释天也在，护世天王就是四天王，他们都在这听法，还有日月光明，他们的这个光呢都不如这个女孩子穿的这个衣服璎珞发的光强，所以呢他这个光一放光明呢，那些大梵天啊什么那些的光，日月的光都就看不见了，就是因为他的光强把那个光就给淹没了。其女即时具五神通，下莲花台行一佛所，他就从他那个莲花台上走下来，走到佛跟前，举足下足，大地即时六种震动，就是他呢一举足，脚一挨地，这个大地啊就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呢，有的经翻叫六反震动，就是东涌西没，就是这个大地啊东边涌起来，哎，到西边呢这个涌就没有了，哎，西涌东没，东涌西没之后还要从西返回来，西涌东没，哎，这样的话呢这就是一反，哎，两种震动了就。然后呢南涌北没，哎，南边的大地起来到北面又平复如初，然后北涌南没，哎，又返回来，这两反就四种震动了。然后呢中涌边没，就是开会这儿先高起来，然后呢涌向周边，哎，平复如初。然后边涌中没，哎，边先高起来到中间这儿平复如初。这就是三这么六反，哎，六反震动。这就是六种震动，他这么一这个脚一挨地啊，就六种震动，一挨地就六种震动，这样呢到佛前已头面立足，这就是他的这个威力就这么大，他这一涌动啊，这个就是天上地下就是六道啊都能够感觉到。到佛前以头面礼足，绕佛七匝，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摄菩提增长之法，请佛说法。说什么法呢？说这个摄菩提，就是摄菩提，摄就是抓取，哎，我取菩提增长之法。”我怎么让这个菩提呢能够增长，哎，能够增长智慧的方法，令诸菩萨于无上道而不退转，哎，你学我们怎么这个增长智慧，就是增长到这个就是 成佛的道上就不退转了，一直这个往前，一直到成佛，过诸魔行，哎，超越一切魔的干扰，哎，就是不受魔的干扰了，哎，这个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很快的成佛，哎，这个方法请佛给讲一讲。尔时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萨成就四法，能摄菩提，亦令增长。哎，如果你能做到四件事儿，你就能够使这个智慧啊增长了，就能够增长到就是不退转，过诸魔行，就能很快的成佛。哪四件事呢？何等为四？一者静心。第一个呢，你要清净你的心，哎，把那些贪嗔痴那些不好的烦恼啊都扔掉，都去掉，哎，清净心。二者身心，你这个身清净了之后呢，还要继续修行，还要身心，就是要坚固，要这个巩固这个清净心，哎，要往深处修。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一时没有烦恼，我们可能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不能保持，这就是深，这个太浅，佛心不深，哎，先清净心，然后呢要维持这个清净心，要深入的修行。三者方便，就是你修行的时候呢还要会方法，哎，碰到什么情况我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够保持清净心，能够保持修行不受干扰。四者不舍菩提之心，所有这些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目标不能变，哎，你那个所有的静心身心方法呀，都是为了得到那个成佛，都是为了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嘛，都是为了从梦中醒来，哎，觉悟之心，都是为了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继续修，最后是为了成佛，这个目标不能变，哎，不舍，永远不能忘了这个总目标。你这样做是名为四，做这四件事呢，你就能够让智慧增长。复有四法，一者恒欲利益一切众生，佛说了很多的方法，这个佛说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从各个角度教给我们很多的能够这个增长智慧成佛的方法。复有四法，就是还有四种方法。一个呢，恒欲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永远要想着呀，我要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帮助他们学习佛法，修行佛法，都让大家成佛。为什么利益一切众生是，就是让一切众生成佛呢？因为只有让一切众生成佛这件事儿啊，是有意义的，是真实的功德，是这个功德无量的。你离开了这件事儿，你说我就是布施，哎，让他这个给他钱，让他给他治病，那不叫度众生，那不叫真正的利益众生，那跟佛法没关系，那就是你在梦中修梦中的福报。你的果报就是以后做好梦，哎，可能升到三善道，哎，享福，哎，做好梦，就说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啊？没有利益，哎，你给他点钱，给他治病，那弄得他这个暂时的苦减少了。如果你不给他讲佛法的话，不是最后让他走上成佛的道路的话，你反而是他困难你给他解决了，他有病你给他解决了，反而他在那舒舒服服的继续轮回，他反而可能他有困难或者是这个过不去了，或者是有病什么他没法解决了，他说不定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找到佛法。哎，你给他整天就解决这些问题，弄得大家都舒舒服服的，更没人学佛了。 所以这个恒欲利一切众生啊，就是永远想让一切众生成佛，哎，让他走上学习佛法的道路。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做的所有事儿都是我帮这个众生就得让这个众生一下就信了佛啊，一下就学佛法，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方向是向着这个方向，目的是向着这个目的的。哎，不是说那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不信佛我就不帮他忙，不是这个意思。你帮忙是养成这个就是你布施，养成修布施的这个习惯，哎，这样呢大家喜欢你，哎，相信你，这样慢慢慢慢的把他引导到佛法，可能也可能这一生引导不到，但是呢，哎，慢慢慢慢就可能把他引导到。二者常当慈心悯诸众生，哎，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把他们这个就是永远想着让所有众生都成佛，哎，走上这个佛法学佛的道路。第二个就是要慈心悯诸众生，就是要这个慈悲关怀众生，哎，要帮助众生。三者当这个也是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叫慈诸悯诸众生，也是跟那个第一个理解也是要那样理解，就是说不是说啊你看这个众生需要帮助你就帮助，这就叫悯诸众生，不是这个，这样不够，这样这个就是说，或者说你这个念头啊是不对的，这不是修智慧，不是修菩萨法，不是修菩萨行，哎，应该什么样是慈心悯诸众生呢，可怜众生呢，就是众生无明，不知道这个这是梦，不知道出离，不知道学佛，悯众生是悯这个，哎，你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哎，让他知道这是梦，这你在这折腾是白折腾，哎，没有意义，只有这个学佛从梦中醒来才有意义，这是真正的悯诸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这样悯众生啊，你才是增长智慧，才是迅速成佛的方法。哎，三者当以大悲度脱众生，也是这样理解，不是小悲，像那个你帮助他解决一点困难，那就是小悲。什么叫大悲？哎，就是真能够度脱众生，真能够帮他解脱。那什么才能够真能帮助他解脱呢？就只有佛法，只有让他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哎，正出地，那才是真正的解脱。不是，你看刚才那个女孩子说了，连修小乘都不是真正的解脱，都是志向卑下，哎，我都不学它，哎，必须是大悲大乘的。什么叫大悲？就是把众生从梦中唤醒，哎，这是大悲。四者坚固精进，具足一切佛法。前边都是针对这个别人的，我要度众生，自己呢要坚定的精进，要具足一切佛法，自己要学会一切佛法。你度众生度众生，你还没学好，你还不知道佛法怎么回事，你把众生度到哪儿去啊？你根本就度不了众生，所以自己要好好学佛法，要具足一切佛法，哎，你才能够更好的度众生，真正的度众生，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分别诸法，多生信心。佛这个很慈悲，给我们讲了很多提升智慧的、增长智慧的方法。一个就是分别诸法，多生信心。你看佛叫我们呀，叫分别诸法，就是你要学习，你要听闻，你要思维，你要分别，哎，闻思修这三种智慧都是靠分别诸法得来的。你不起分别，你怎么听闻佛法？你怎么思维佛法？你怎么修正佛法？ 你不起分别，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分别诸法，你才能够听闻，听叫闻思修，才能够得到这三种智慧，这是分别来的，这样才能多生信心，你才能够就是得到这三种智慧。闻所成慧，就是听，能听懂佛说的一切佛经，哎，这就叫得到闻所成慧，听懂佛说法了。思所成慧，是听懂佛说的这个道理之后呢，要如理思维，哎，如理作意，就要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呢来处理面前的一切事物，哎，这叫如理思维，叫你能做到这个了，这就叫得到思所成慧。然后你再在定中继续思维这个闻思道的这个佛法，哎，你就是进入加行位，就能够证到空性，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得到了修所成慧。所以这个呢，都是分别诸法得来的。所以佛说，第一个是要分别诸法，多生信心，要好好的学习，哎，要好好的分别。学习是靠分别，不是靠不分别。二者远离声闻辟之佛心，修菩萨行的想成佛的菩萨呢，要远离小乘心，不能发小乘心，哎，不能我要证阿罗汉，我要证辟之佛，哎，你结果一证了阿罗汉，也要入涅槃，不度众生了，不管众生了，躲着去了，哎，没有用。你没从梦中醒来，还是在梦里头，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等于就学了一个无梦睡眠的方法，我在梦里头暂时我不做梦，哎，瞎耽误功夫，佛法也听不了，是众生也度不了。所以佛让我们呀，就是想成佛的菩萨要远离声闻辟之佛心，不能发他小乘心，不能发出离心，就是啊，这个生死轮回是真的，我得出离，我得躲开，我得入涅槃，这叫出离心，不能发出离心。大乘是发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就是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哎，有这是梦，里头根本就不存在，你一醒度一切苦厄，用得着什么躲呀入涅槃呐，根本用不着，哎，你一醒一切问题都解决。所以大乘是发菩提心，小乘才发出离心，就是要厌恶生死，要躲开生死，因为他认为生死是真实存在的，他要躲到那个什么五净居天呐，啊，什么反正三界有很多这个僻静处了，他去入常定去，哎，像这些想法都要远离。三者乐观圣法，欲具满一切佛法，哎，乐观圣法，喜欢殊胜的佛法，哎，要养成这种，这叫善法欲，就是有这个好的殊胜的佛法，哎，就光想学，哎，学起来没够，心里头要想具满一切佛法，就是我要把一切佛法都学的这个圆满，哎，都学得好好的，要有这种精神。四者勤行精进，必成其果，哎，前边这是方向，哎，要多这个好好的学佛法，要远离二乘，哎，这样。第四个就是确定了这个之后呢，要精进，要一心精进，就是一心一心一意，哎，不去学一会儿再去干会儿别的去，不夹杂别的，这叫勤行精进。这样的话你就必成其果，必然能够成佛，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离于骄慢，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佛专门提出来。可能人们说，哎，这个就谁也知道骄傲不好，但是呢谁也骄傲，你现在看看我们周围这个学佛的，哎，本来就生在末法，哎，就是福薄慧浅的， 本来就是因为学的不好才生在末法，能够听到一点点这个不是正法不是相法的末法的东西，很可怜了，应该惭愧的。结果呢，你看我们末法众生学佛没几天就牛得很。哎，你去听那些人说法去，哎，就觉得自个儿已经如何如何，已经很了不起了，就这就是骄慢。哎，人呐，骄慢不容易，自己永远不感觉到自己骄慢，实际上呢都是骄慢。哎，离于骄慢，二者除自大心。哎，你要是感觉到你自大，那就是说这个自大都是自己感觉不到的。哎，都是自己觉得我就是这样。哎，我学的就是不错，实际上差远了。你学的不错你怎么会生在末法呢？学的不错的你看人家都是见释迦佛了，是不是？这才叫真正不错。哎，三者敬重尊长。为什么敬重尊长呢？你这样才能进步，才能增长智慧。哎，现在我们好多人，哎，现在你看这个世间的风气就是打老师骂老师，哎，根本老师没有这个敬重尊长的这种风气，在佛教里头也是受这些影响。四者亦可教诲。哎，自己要容易听法，容易被别人这个教。我们现在都是自己觉得了不起，哎，跟谁学呀？哎，觉得自个儿比别人本事还大，跟谁学呀？亦可教，谁教我呀？哎，我还想教别人了。你看我们好多人整天嘴不住啊，一个劲儿的教别人。所以佛说的这个呀，都是很有针对性的。哎，再说一遍，骄慢的、自大的、这个不尊重师长跟不容易教诲的，都是我们自己根本没有感觉的，自己并不感觉自己自大、骄傲，不感觉自己不容易教，哎，不感觉。都觉得自个儿挺好，实际上都是这样。哎，好好的检查检查自己，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于来求者不生悔恨。哎，来这个求各种东西吧，这实际上主要是指求这个法。哎，不生悔恨。哎，二者舍一切物不求其报。能不能做到，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三者以失不悔。哎，好多人失了之后后悔。四者所有善根尽回向菩提。哎，所有的功德都要回向菩提。什么是菩提？智慧、觉悟都要回向成佛。哎，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不破戒。嗯，我们这个居士受五戒，哎，不破戒，尽量不要破戒。这个破戒呢也分层次。嗯，如果你要求这个最低要求，哎，就是不杀生。哎，最低要求，嗯，不杀这个大动物。哎，这就算不破戒吧。哎，你要求高一点，小动物也不要伤害。哎，你再要求高一点，嗯，肉也不要吃。哎，虽然吃肉不是直接杀生，但是呢它也是增加这个杀生的那个，就是帮助杀生的。哎，然后你要是再要求呢，可以不穿这个皮毛的，哎，真皮的东西，不穿丝绸什么，你就这个戒，哎，守戒也分层次，不破戒 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来一步一步的提高这个不破戒的层次，哎，不破戒。二者不穿戒，这一个比一个呀要求高。这个破戒就是你不杀生杀生了，这就是破戒。不穿戒呢，就是这个好像我们是一个修行的法器，比如修行的一个法器能够装法，你把那个法器给打了一个眼儿，穿了一个洞，这样的话你法器就成了漏气了，虽然还能学点佛法，但一边学一边漏，哎，所以这个不破戒是最严重，穿戒就是还能守，但是呢守的不好，哎，有漏洞，叫穿戒，实际上也是破戒，就是程度轻一点。不杂戒就是这个呢要求更高一点，就是守戒，清净守戒，就是要保持清净，不杂，哎，能够保持清净，能够，这就是守的比较好了，哎。四不浊戒，这要求最高了，就是浊就是脏嘛，哎，浊会脏，就是不污染戒，那持的最清净了。就是一点连污染都不如污染，那这个也分层次，说你没收好算是污染，你要是要求高了，你起念就算污染了，哎，所以这个一个一个要求层次比较高，哎，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尽量的来做，哎，如果你能够这样来做，你就很快就能够成佛了。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性和能忍，哎，性脾性秉性，哎，要和气，要能忍，哎，修忍辱。二者善护他意，哎，跟大家的关系呢，哎，能够善解人意，能够善，你善解人意才能够善护他意，哎，能够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哎，好好的修行。三者自护己身，终不犯他。你看这个我们有时候的观念跟佛都不一样，自护己身，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的人就觉得就是我别人那个我就是排除别人我就保护自己了，实际上你要是排除别人呢是破坏了自己，哎，你保护自己就是不犯戒，哎，终不犯他，不跟别人发火，不跟别人那个，就是不伤害别人。四者回向菩提，是名为四。这里头好多四法的最后一项都是回向菩提，意思就是说，你前边这三项做的时候啊，那个目的都是为了觉悟，都是为了成佛，都是为了增长智慧。哎，要以这个为核心，你才是真正理解前边这些话，不是说就是跟不学佛法的人一样的那样的理解，那理解就肯定就那跟成佛就没有关系了。记住这个核心，哎，回向菩提就是说这一切你都是目标是为着这个觉悟，为着成佛的，这样做才算正确了理解佛说的这些话。复有四法，一者坚固精进，这好理解是吧，这个精进就是一心向修行，坚固精进那绝不动摇的精进，哎，二者明镜精进，就是说坚固精进是我一心一意，哎，我就是修行，这叫坚固不动摇。明镜呢，你这个修行的时候要修的明镜，哎，要修的清净，这又高了。虽然你比如说头一个就是要求你一直在修行，哎，第二个要求你这个修行还要修的这个清净，质量要好。三不怯弱，不怯弱精进，这个精进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吧，他也是一心一直在修行，哎，修也比较清净，但是呢他这个速度有问题，哎，怯弱就是不是那个就是全速前进，哎， 有点这个信心不足，有点怕这怕那，哎，速度不行，速度还要快，不怯弱，勇猛往前，哎，勇健啊，四者回向菩提，目标永远向着这个觉悟，向着提高智慧，向着成佛，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身强堪能，哎，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啊，身体要能堪能，就是能够堪能干什么呀？堪能修行，你的身体要调整好，要能够堪能修行，能够这个满足修行的需要，哎，二者心强。啊，身强堪能，二者心强堪能，哎，这个修心的比修身更重要，心也要强大，哎，堪能就是能够完成修行的任务。三者善能修集诸禅集知，哎，要能够很好的修行禅定，集知。禅有各种这个要求吧，知是因的意思，分支，哎，部分，哎，你把这个禅是一个诸禅是一个总说，哎，各种禅定，各种这个就是成就禅的这些因，哎，都能够很好的修行。这个修禅定呢，就能帮助完成前两项，哎，你禅定修得好，你的身就调整得好。心也调整得好，身心都能够强大。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还是不要忘了那个目标。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修行人，整天就是打坐，哎，只管打坐，呵呵，跟成佛没关系了。那跟那个外道、跟道家、跟气功、跟好多那个什么，那有什么区别啊？所以呢，要定慧双修，要学佛法，菩提智慧，这是核心。最后成佛靠的是智慧，哎，不是靠的前五度。哎，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就是智慧到彼岸的。所以呢，永远不能恒不忘失菩提之心，就是永远你修什么的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个觉悟不能忘了智慧，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利益，四者同时，是名为四。这是四摄法，四摄六度。四摄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你能够让众生喜欢你，哎，四摄是把众生能够抓住。然后你才能六度，你才能度众生。你众生都不理你，你怎么度众生啊？所以你先得摄众生，先得摄受，哎，就是亲近众生。方法就是这四个，一个是布施，哎，要这个帮助他解决困难；二者爱语，哎，说话要这个让大家听着受用，大家喜欢听的话。三者利益，哎，你要这个，就是，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了，要给他利益，哎，能够利益他，让他感觉你是一个好人，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是一个真心为别人的人，这样呢，他才会亲近你，才会相信你。四者同事，就是要跟他一起做事儿，哎。这样的话呢，就有了度众生的机会，是四摄。复有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处，这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要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呢是佛法之外的外道也修的，这是供外道的法。哎，像那个修梵行，哎，有人想这个做，想以后。升大梵天，升梵天，就是靠修这个四无量心。 慈心遍一切处，慈是娱乐，哎，要这个就是帮助众生获得快乐吧，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遍一切众生，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众生，遍一切处，所有的六道的众生都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获得欢乐。二者大悲无有厌倦，悲就是拔苦，帮助他解决困难，无有厌倦，哎，也是指的四无量心，就是指的针对无量众生，哎，不但要帮助朋友，帮助父母，帮助师长，而且要帮助这个一般的众生，甚至是自己的怨敌，自己的怨家，哎，自己的敌人，哎，都要能够帮助他解决困难。三者喜心深爱净法，哎，慈悲喜舍，喜喜是欢喜，深爱净法就是深深的喜欢真理，喜欢佛法，喜欢那个外道，外道也讲法嘛，他也讲真理，他有他认为的真理，你要是菩萨呢，他就爱敬这个佛法的真理。四者舍心离于憎爱，就是最后一个境界是舍，舍什么呢？就是舍这个，这说的憎爱，憎爱实际上代表一切感情，代表一切感情波动，哎，就是八风吹不动，哎，不要这个这样了我就高兴，那样了我就不高兴，这就这个心就不是无量心了，这就你高兴，只你不可能对一切都高兴，你憎也不可能憎一切，你这你。舍了这些爱憎心，你才能够与一切众生、一切法都平等、都无量。哎，四无量心，四名为四，复四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听法无厌。哎，菩萨要听闻佛法，要没有厌倦。哎，越听越迷，越听越来劲儿，越听越听不够。哎，要培养这样的。这个习气。二者正观思维，哎，听了法之后呢，要这个正确的用这个你听到的这个佛法，正确的观察一切事物，哎，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作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二步叫如理作意，按照佛法的正确的道，正确的观法来看待一切事物。哎，比如说《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哎，那你就是什么叫正确的观法呢？就是你要看一切都像都是梦，都是幻，哎，都是泡，都是影，这叫正观思维。哎，第一步听法，你得听懂。哎，佛说这一切为什么他说是如梦啊？哎，为什么佛说跟梦一样啊？为什么让我们远离这个颠倒梦想啊？哎，你得听明白。听明白了，然后就能够用这个正确的观想，正确的观法去如理作意，如理思维一切对待面前的一切事物，这是第二步。第三步随法能行，哎，你这个正观思维是如理作意，就是看待这些事物都能够按照正确的道理，正确的观法来看待，随着这个你学到的佛法呢，还能够行动，还能够修行。哎，实际上这个行啊，核心是指的什么行啊？是指的在定中思维五蕴皆空的道理。你这叫修行。什么叫修行？就是这第三步叫修这个修所成慧。什么叫修所成慧？修行所成的智慧，就是在定中思维正见。哎，思维五蕴皆空，你定中行深般若波罗蜜，你思维五蕴皆空，思维你就一下证到五蕴皆空了，那就修行成功了，这叫真正的修行，随法能行。哎，这是随法能行，就是在定中思维正见，最后能够证到这个正见。哎，你思维五蕴皆空，到最后就一下智慧一升起，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哎，五蕴就没了，就远离颠倒梦想，从梦里醒来了。 哎，成初地菩萨了，这叫随法能行。四者回向菩提，哎，前边听闻就是闻思修这三种智慧的时候，永远是向着成佛的方向，为成佛来修这个听法正观随法能行，哎，是名为四。复有四法，一者知诸行无常，这个呢是小乘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是苦，涅槃寂静，哎，这是小乘的这个四法印。说刚才不是说让我们不要修这个小乘心，哎，是不让你修小乘，但是你得学小乘，你得懂小乘，你得知道小乘法是什么。因为有些友情啊，他就是学小乘的，你像我们云南东南亚国家都是学小乘的，那你碰到他之后，你就得能给他讲小乘法，哎，应以小乘得度的你就讲小乘法，哎，应以大乘得度的讲大乘法。所以小乘法你得知道，你得懂，你得这个明白，哎，这个小乘法怎么讲呢？你看他一者知诸行无常，就是你知道，你要知道，哎，知道什么呢？诸行无常，什么叫行？就是行，就是运行、运动、变化，哎，就是发展、运行、造作，就是叫有为法，哎，有变化的法，有造作的法，有运动变化的法，哎，行就是有为法，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无常。在那个有些经论里头直接这个法印，像大智度论它就是叫一切有为法无常，哎，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诸就是一切嘛，所有的行就是运行，是我们梦中的法都在运行，都在发展变化，所以呢就是梦中的一切法，一切有为法。你知道一切有为法呀，都无常，没有不变的东西，哎，这是小乘的第一个。第二个是决定知因是苦，哎，知因是苦，因是什么？就是那个五音，后来法师们都译成五蕴，蕴字比音这个更好，哎，他们这个翻译佛经也是大家在摸索，哎，哪个汉字表达那个印度文的那个意思表达的准确，慢慢慢慢最后定成是五蕴，蕴是一堆，哎，五大堆儿，哪五大堆儿呢？色受想行识，哎，这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五大类，哎，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哎，这个识是精神的本体，哎，精神的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六识。然后这个识去认识前最前边那个物质的时候呢，它会经过三个阶段，先有受，先有五个直觉，哎，就是看到颜色，听到声音，受想行，不是那个叫色受想，不是色声香味触，哎，我们的精神去认识物质的时候，第一步是先产生五种直觉，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有感觉了，这叫受。然后呢，一有直觉了，我们开始分别，哎，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什么声音啊？看出来是什么颜色了？哎，这是红，这是绿，这就叫想，就形成想，形成一个概念，哎，想叫形成概念，这就是第二步，产生形成概念，认出来了，哎，这是黄色，这是红色，哎，这是什么声音？认出来了。认出来之后，形成概念之后，知道是什么了，然后第三步叫行运，就是心就开始行动了，干什么呢？就是开始造作了，哎，这个颜色我喜欢不喜欢呢？哎，我要不要拿呀？我就开始造业了，开始行动了，所以后边所有的想法全是行运。这样的话 就把物质跟精神，我们整个梦中的一切法全都概括完了。知因是苦，知道五蕴呢、全是苦。哎，就是说你睁开眼睛一看，这是什么呀？一听这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啊？这说的什么呀？这就是苦，分别就是苦。哎，为什么呢？你分别就可能分别错。哎，看一看，哎，这是什么呀？一看看错了，哎，看错了就要倒霉，哎，就要上当，就要受骗，就要搞错。所以这个分别就是苦，所以五音都是苦。哎，从这个一开始五个直觉，到形成概念，形成概念就好多错误，然后行动那更是错，就是错误连篇。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搞错误连篇啊？因为它的结果你自己都不满意。我们对自己的面前的这个处境满意吗？没有满意的。这个处境是哪来的呀？你自己自作自受，自己造业的果报。哎，就证明你前边这个造的因呐不咋地。哎，搞错了，不是正确的因。所以这个六道轮回里头的这个五蕴呐，全是苦。哎，全是没有这个自在。决定之因是苦，对这一点要认识的非常确切。我们现在认识啊都还差得远。决定之，我们现在还是一般人一说，有苦，但是也有乐，还认为有乐，这都是错邪见。哎，那离这个决定之还差得远。三者定知诸法而无有我，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有漏皆苦，或者说五蕴是苦，这是如果是三法印呢，就没有这个第二项。哎，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小乘三法印。有的时候呢，有的经论里头说的是四法印，哎，就加一个五蕴皆苦，哎，有漏皆苦，这是四法印。这儿就是说的，因为他老都是用的四法，所以这就说四法印。三者是定知诸法而无有我，你看都是让你啊，就是要明白小乘说的什么，决定的了知，决定的知道，你明白小乘法是怎么回事，这样你才能够度众生。定知诸法而无有我，什么叫诸法而无有我呢？就是小乘认为诸法这一切法是有的，哎，就是房子呀、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这些法都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的身体里头呢，没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指的什么呢？具体的说，就是指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是这个佛教之外的外道，一般修道人呢都是这么认为。哎，人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在这个各六道里头钻来钻去，在各个身体里头钻来钻去，身体可以换，哎，那个灵魂不死不灭，这个永远不变，永远是我。哎，没有那个我，就是佛说的这个我们梦中这个法呀，什么都没有，梦里头没有一点儿真实存在的东西。哎，没有那个灵魂，所以呢就是梦中法都是空。哎，但是小乘呢不认为是梦中法，小乘认为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我，只教了他这一点佛法，这是佛法。小乘的四法印呢，就这一句是真正的佛法。哎，就是诸法无我，哎，这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这是讲空的，这是真正佛法。前边那个呀，那都是方便说，前边那两个说一切法无常，这个五蕴都是苦，这都是方便说。因为什么？因为到大乘法究竟法里头讲啊，什么一切法什么五蕴都是空，都没有，都是梦中的。哎，没有它怎么是苦呢？没有它怎么是无常呢？所以这个这是对小乘人的方便说，前两项。第三项才是真正的佛法， 这个真正的佛法里头呢，就是最后这个无我是真正的佛法，前边这个诸法还是方便说，哎，还是前两个做基础，就是有这一切法，但是这一切法里头没有我，哎，所以小乘法总结成四个字是法有人无，就是有诸法没有我。四者定知涅槃是寂灭法，哎，决定的了知，明白涅槃是寂灭法。小乘的涅槃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入灭尽定嘛，哎，是涅槃是寂灭法，寂灭什么了呢？寂灭烦恼了。哎，你入了那个灭尽定，前期是不起，当然就没有烦恼了，也是断了烦恼。但是他这个断呢，不是这个永远的断，是暂时的断。你看这个小乘法呢，这四法印呢，都是用的知、决定知、定知，哎，都是让你知道这个小乘的法是怎么回事，知道四法印，这是大乘菩萨必须得懂小乘法，哎，明白小乘法，让你知道，但是不是让你去修小乘法。因为你他这里头这个的大部分都是方便说法，只有这个无我是这个究竟说法，是这个了义，其他的都是方便说法，包括最后这个涅槃也不是真正的涅槃。法华经的时候佛就给大乘菩萨说了，哎，小乘说的涅槃非真是也，哎，是方便说法，不是真涅槃。复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利不忧。嗯，菩萨应该得到利益的时候不生欢喜，为什么？因为梦中法是空。哎，就是你永远是用这个五蕴皆空，用一切如梦幻泡影，用这个如梦观去看待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你就会得利不喜，哎，这一切空不是真的，你得什么利益了？哎，失利不忧，哎，有损失了也不忧，为什么呀？没有那个损失，就是一个梦，哎，是一个假象，有什么值得忧的呀？用五蕴皆空，用如梦观去看待一切法。佛告诉我们说，要想成佛，怎么成啊？说你应做如是观，应该做如梦观、如幻观，哎，应该这样。你用这个《金刚经》教给我们的如梦观，你来看这个一切经，你都能够看懂。哎，为什么得利不喜啊？没有真得。为什么失利不忧呢？没有真失。梦里头根本都是假象，没有真东西，你失去什么了？没有失去东西，所以也不用忧。三者虽有名誉，其心常等。哎，你修得好，修得好，别人这个敬佩你、表扬你、夸奖你，哎，有了名声，你的心要什么呀？要恒常的，要是平等心，常等就是不变。哎，你为什么能够有名誉，你心还不变？如梦观。梦里头有什么？没真的法，哎，名誉也是假的，有什么呀？这样你的心就能够常等，就是永远是不忧不喜，哎，没有烦恼。哎，四者虽闻恶名，心亦不恼。哎，别人骂你，哎，别人污蔑你、诽谤你，心亦不恼。为什么不恼啊？没这些东西。假象，没这些东西，哪里有名？有什么恶名？有什么好名？都是梦中法，都是空。做如梦观就可以达到不喜不忧，哎，不恼。是名为四。复有四法，所以你不解空观，不理解佛说的这个空的意思啊，你很难看懂佛经。复有四法，一者他毁不嗔，别人毁谤自己不生气， 为什么他毁谤不生气？我们平常讲起来啊，有很多方法，很多理由，只要你这个理由不是跟空见联系起来的，实际上你修的都不是正见，都不是正法。像那个说我忍我忍，那都不是真正的忍辱。你认为你有辱可忍，那就不是真正的忍辱。真正的忍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佛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忍辱是无辱可忍，只是叫做忍辱，那才叫真正的忍辱。就是怎么叫无辱可忍呢？就是梦中一切法是空，你这样才会他回不嗔。要以如梦观做基础，才是真正的佛法。二者称赞不喜，因为梦中是空；三者遭苦能忍；四者虽乐不易，亦不轻他。有了成绩也不骄傲，这个有了困难也能够克服，是名为四。方法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方法是如梦观，是般若空见。以般若空见做指导，你才算正确的理解了佛的意思。佛的甚深微妙意，甚深微妙法，甚深在哪儿，微妙在哪儿，就甚深在这个空字上。佛门为什么叫做空门？佛门的一切深意都在这个空字上。你对这个空理解的深，理解的正确，你才是能够理解这个叫无上甚深微妙法。不懂空，那就跟佛法没关系。复有四法，一者观因，二者知果。这很不容易的，看得很，说因果。首先说吧，你什么事情，你如果能够真正找到它的真正原因，它的解决办法，你自然就知道。我们解决不了问题，都是因为没有观察到它真正的原因。就是观察的是不是真正原因，结果呢去改正了，但是那结果还没改正过来。观因知果，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然后还跟如梦观来结合，如果用如梦观来观因知果呢，那就是什么呀？梦中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无因无果，一切法空，五蕴皆空，没有因果。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梦中法。那说没因没果，我怎么观因果呀？观真正的因，真正的果。梦中这个五蕴不是真正的因，不是真正的果。真正的因是什么？一切唯心造，真正的因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果呢，也熏回到我们心中。真正的果就是你起心动念留下记忆，就是这个果。说你造业，造什么业了？没有那什么这个房子呀，什么就是外边物质，心外之法都是空，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业。业在哪儿？你所有做事儿、说话、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是果。因是谁？因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一发动，一起心动念，这就是造因了。然后这个起心动念留下记忆，就是造业了，就成果了。留下善果，留下恶果，就是你起了善心就留下善果，是起了这个恶意就留下恶意的记忆，就是恶果。这是真正的因果，真正的因果都在心中。我们成佛修修就是修这个心，所以你观因知果呢，就是要修自己的心， 注意真正的因果，哎，你怎么想，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这是真正的因，哎，你心里头留了一些什么记忆，这是真正的果，观音之果。三者离二边见，哎，见就是见解。什么叫边见？就是边就是两边极端，二边见。什么叫二边见啊？最广泛的说，所有的分别都是二边见。因为我们脑子就会分别，我们的意识一起分别，一分别就是二嘛，所有的二都是二边见。哎，你一边这个左边右边，南边北边，上边下边，是这个好恶，哎，是这个黑白，都是二边见。一般讲这个，这就是分别就是边见。说一般人们说边见最说的最多的是哪个呀？叫常见跟断见。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这个邪见里头的一个最常见的邪见，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啊，众生或者说我吧，哎，我有没有后世？有的众生呢，这分两大看法，有的众生就认为呢，人死就完了，就没有了，这就叫断见，就认为没有六道轮回，哎，人就是这一辈子，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叫断见。有些人呢认为人有灵魂，哎，永远不死，这个钻来钻去，这就叫常见，哎，我是常还是我是断，哎，常见断见就是分别就是边见。这个最常举例子的最常说的边见，哎，就是这个常见跟断见，认为我有后世，我还是永远轮回，永远有一个灵魂，二边见。然后就是所有的都是边见，就只要分二都是边见，离二边见都就等于离分别，就是等于离开颠倒梦想。我们在梦里头都是分别，所以离二边见就等于离了这个分别，离了梦想，离了远离了颠倒梦想。如果狭义的，就是说具体一点，哎，那就是离二边见，说离常断见，就是众生认为自己一辈子没有后世，哎，断见也不对，认为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永远轮回，哎，也不对，哎，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如果真的有一个不死的灵魂钻来钻去的话，那我们就出不了轮回了，那永远你因为灵魂不死嘛，你永远得转这个转那个，那就没有解脱了，哎，这都是边见，都是邪见。四者觉缘起法，觉悟缘起法，注意这个缘起法就是还是这么讲，觉悟缘起法。什么叫觉悟缘起法？如果是我们梦中法你就叫缘起法的话，这就是假名缘起法，就不是真的缘起法，这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梦里头没真法，都是假象，所以你把梦里头当缘起法呢，那都是假法，都是这个不是觉悟的缘起法，哎，梦中这个缘起法如果当缘起法的话，所有的人都知道用不着觉悟，哎，那你觉悟什么叫觉悟缘起法呢？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那叫觉悟缘起法，那叫觉悟。哎，什么是真正的缘起法呢？还是我们的心，所有的众生的心，那是真正的缘起法。它怎么叫缘起法呢？就是我们不是无始以来留了好多的记忆吗？这个记忆就是因缘，哎，就是因。这个我们说了，这个记忆里头有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它要做梦，哎，它要折腾，他要做组成梦，他这一起升起梦，这就叫起缘起，哎，有因有缘，哎，就是所有的记忆，然后这记忆一升起梦，这就叫缘起了，哎， 这是三界唯有心，这是真正的因缘。然后心呢会做梦，会升起梦，哎，这叫缘起法。世界上真正的缘起法是只有心，心会做梦，梦里头的都是空，梦里头的法都不存在，那是假的缘起法。梦里头这叫觉悟缘起法，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缘起法，这叫觉悟缘起法。这个缘起法呢，在小乘，就是所有的佛经里头，大乘小乘佛都讲了。佛讲这个觉悟的真正的缘起法，佛叫什么呢？叫甚深缘起法。哎，佛在经里头到处说缘起甚深，甚深缘起，就是指的这个心是真正的缘起法。因为如果你这个桌子板凳山河大地是真缘起法的话，那就不甚深了，是不是啊？不学佛的人谁都知道啊，小孩子都知道这是桌子，都知道桌子是木板组成的。如果是梦中法当缘起法，那就不是甚深缘起法了，那就是假名缘起法。哎，那实际上只有个假名，那没有东西。哎，梦里都是空。所以这个觉缘起法是指的觉悟甚深的缘起法，觉悟真正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就是心，众生的心是真正的缘起法，它能缘起什么？它能缘起梦。这是知道三界唯心，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这叫觉悟了缘起法，是名为死。哦，时间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看着好像简单，实际上道理很深。我们来看有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我们就回想。